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如果我们当中有姐妹嫁给了一位传道人，无论你自己多年轻、没经验、不成熟，都会在某一天突然成了一个教会的师母，而迎接你的可能是要求、挑战和期待。今天我是师母栏目，张师母她要分享当初她如何和牧师一起配搭服事，从一个只有12到15位会友的小教会发展到今天成为3-4千人的大型教会。以下我们就来听这段的线上采访。
师母，师母。
哎，人家在叫你，你怎么不回答？
啊，我是师母。
一转眼，他侍奉主超过50年，成为许多教会师母、女传道姐妹们的典范。欢迎收听《我是师母》。
在上一回的连线采访当中，我们听到了张师母她在结婚前夕突如其来的一场车祸，张牧师躺在岳父的枕间，张师母心急如焚的去看张牧师，没想到张牧师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要去读神学院，我要终身侍奉神。因此牧师去读了神学院，毕业之后呢，就去了新店行道会，而这一服事就是超过了50年，一个转身就是一生。那芳华呢，在读师母的这本书《师母，这不是我的选择》，书里面有记载了一幕的场景，我觉得很经典，那就是师母是在叫我吗？我想呢，这个对师母来讲是一种身份的转换。师母要不要说一说当时候你的心情，还有那一段很有趣的小故事呢？
当时候我们还在神学院，牧师神学院的最后一年，牧师就想，这个神学院读了一段时间，所以就想去试试自己的功力怎么样，比划比划，所以他就到了新店行道会。那时候新店行道会刚刚成立，人非常的少，所以我就跟他一起到了新店行道会。有一天我就在那边做事情的时候，后面有人叫师母师母师母，我完全没有理他，我继续做我的事情。后来牧师就跑过来摇摇我，他说 Amy 那个某某妈妈在叫你。我说没有啊，他在叫师母。他就说师母就是你啊。哦哦，师母就是我啊。我就赶快回头，然后我就跟那位妈妈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在叫我。我说这是第一次有人叫我师母，所以我还不习惯，对不起。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知道我是师母，
是，
我就开始要习惯这个称呼。但是真的很有意思，我就觉得这不是在叫我啊，我不是师母
啊。是，那师母你大概是多久才能够开始接受师母这个角色？
其实那时候我很年轻，所以呢，你说什么时候接受师母这个角色，我应该是立即马上就接受了这个角色。因为我就是师母。但是过程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声色，有很多的 的不成熟，这个都是一路慢慢慢慢的学习。因为我也没当过师母，所以这个角色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当，也没有人教我怎么当师母。所以就是很多东西就是一路走边学，跟着年龄的成长，跟着人数的增加，跟着我自己慢慢的成熟老练，所以就是一步一步嘛。总而言之，这个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这个一步又一步，每一步都有神的恩典。
是，我想呢，师母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今天呢也能够成为许多未来要成为师母或者现在已经是师母的鼓励和帮助啊。那师母您是怎么开始跟着牧师一起配搭，开始教会的服事，而且是能够凝聚弟兄姐妹的凝聚力呢？
基本上我知道我的角色是师母，所以呢，我就设定我自己的角色是以帮助张牧师为主，我就根据张牧师的需要，配合他的需要来服侍。所以基本上我没有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我们到教会的时候，我记得我们有一番的谈话，张牧师特别跟我说，他说他在台北看到很多很强势的师母，他希望在我们教会我不要是强势的师母，所以他希望我的角色是能够配合他的，我不要做强势的领导。那我就说我知道了。所以我一直以来都比较是在做执行者，我没有在做决策者。
您所谓的强势的师母啊，可不可以多说一些？我知道可能有一些的牧师他的能力也许没有师母那么强，那所以师母不得不表现的比较强势，这样子的师母您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呢？
我觉得无论什么事情，即便牧师没有想到，我觉得私底下你都可以提醒。那很多的事情你可以先预备好了，做好了，把它放在牧师的手中，让他去看这件事情他要不要做，或者他要怎么做。私底下的沟通帮忙都是可以的。至于你说有一些牧师可能主导性不是那么强，我觉得对于主导性不是很强的牧师，我觉得师母更是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觉得师母不论做什么事情都要说牧师交代我做这件事，牧师跟我说要这么做，所有的东西 credit 还是要给牧师，
是，
而且要帮助弟兄姐妹知道领导者是牧师，不是师母在领导，是牧师在领导，师母只是执行者，执行牧师的方向，执行牧师的理念，执行牧师的规划，那师母基本上是执行单位。
是是，好，那么师母可以来说一说刚开始在新殿行道会是怎么来推动教会的服事。
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大概就是12个人左右吧，12个人到15个人之间，我们这样开始。因为人数很少，所以我们就没有所谓的这个什么姐妹会啊、弟兄会啊、什么会啊，因为我们所有的人就只有12个人，所以我们就只有一个小小的会，叫做就是一起的同工会。那同工会也就是小组。那慢慢的人数增加了，我就发现我们就不能只有同工会，因为人增加了，所以我就开始做了一个姐妹会。 那个时候的姐妹会呢，就是不管老的年轻的全部都在一起，因为人不多嘛，所以我们就整个就在一起。那很自然的我就在姐妹会服侍，因为我们在姐妹会当中大部分都是长辈，所以我就设定自己的角色，我就是在那边服侍他们，我就是做执行者。我们姐妹会要做什么事情，我就来规划，我就来执行，我就来服侍，就来帮助他们。我印象里面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开始的。后来因为人多了，我们就把年长的跟年轻的姐妹就分开了，那就是年轻的我们就称她是喜乐团契。
很难想象啊，从只有12位会友，一直到今天新店行道会呢，已经有3-4千人了。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呢，我知道牧师刚开始的时候呢，他是非常认真的，家家去传福音哦。这个牧师真的是很不简单呢、啊。那当时候呢，他好像就是常常是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去传福音，是吗？
是，牧师是一个非常意志力非常强的人，所以呢，当他接了新店行道会以后，我们神学院毕业，实习的阶段不算，那神学院毕业以后，我们就留在了新店行道会。当他接任新店行道会的第一天开始，他就规定他自己每一天都要去教会，把门打开。他说所有的庙都是打开门的，只有教会常常只有周末开门，周间都是关着门的。他说我要服侍的教会是天天开门的教会，所以从那一天开始，我们的教会是每一天开门的，包含过年每一天我们都是开门的。
师母在牧养教会的一个过程当中，当然也随着孩子陆续的出生啊，我知道很不容易啊，要照顾孩子，然后要跟着牧师一起配搭的服侍。我也在您的书里面看见神丰富的供应，你可不可以来说这个部分，神是如何的供应你们全家呢？
其实我们刚刚服侍的时候，因为教会非常非常小，那我们没有母会的支持，所以我们就等于从零开始，就是这样开拓了。那所以我们没有后援部队，但是那个时候因为人很少，教会给我们的供应，他们已经尽了他们的力量，但是老实说是非常的不够，就只有仰望神的供应。但是很奇特的就是，那时候上帝从不同的地方就差遣乌鸦雕饼给我们，雕肉给我们，就
是
你们在我的书里面就会看，就是你想不到的人，他居然会奉献给你，而且奉献给你的都不是财主，都不是有钱的人，甚至给我们奉献的人都是小小的一点一滴的爱心奉献。甚至有逢甲的一个毕业生，他自己也才毕业，那个时候他的薪水也不是很高，在那个时代，但是他居然每个月给我们2000块的奉献。
哇、
那给我们真的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帮助。他给我们的奉献不是从我们毕业开始哦，他从我们开始读神学院开始，就每个月奉献2000块支持我们，所以我们觉得很过意不去，也跟他谢谢了很多次，跟他说不用了不用了。但是他就一直觉得他有感动有负担，上帝感动他这么做，所以他一直这么做。那事实上那个年代他的奉献对我们来说是我们很大很大的帮助。
感谢主。
所以直到今天我们还是非常感恩那个时候他给我们的支持，我们非常的感恩。
是，我也在书里面看到牧师说，好像很多的传道人呢，要学习信心的功课，要对着空米唱三一颂啊。师母是不是也曾经遇到那种非常困难，而且真的是这个米缸呢，几乎快没有米了这种情况呢？
我觉得我的娘家还在台北的时候，这种情况我没有遇到过，因为我每一个礼拜去看我的爸爸妈妈，都是带回这个一卡车的物资回来，
是
就是不能说一卡车啦，就是大包小包的哈，就带了我们整个礼拜需要的物资，甚至超过一个礼拜的需要的物资回来。从小孩的奶粉到我们所有一切，几乎是所有一切的需要，包含卫生纸，我都带回来了。所以那个时候不觉得有那么大的缺口在那边。但是后来我爸爸妈妈他们都移民美国，所以我就忽然间发现我的仓库不见了，我的供应商不见了，所以就开始就发现所有的东西都很贵，包含孩子的奶粉啊、卫生纸啊，所有的东西都是很贵的。可是我就觉得很奇特的一点，确实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非常的艰难，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哈，我现在自己回想，不知道为什么我其实没有苦的感觉，没有觉得辛苦，我只是觉得哦，现在钱不够用了，那我去找份工作好了。那牧师说，如果你去工作，我很多事情就没有办法做。那我就想一想，也是，如果我去工作，第一他不能做的就是白天他都没有办法探访，因为白天大概只有姐妹在家，他就没有办法，而且很多的事情他一个人是做不来的。我非常知道他一个人没有办法扛住服侍教会的这个责任，因为我知道很多事情牧师是站在前面的那个人，我是在后面张罗的那个人，所以我知道我应该不能去工作，但是我还是跟他说，我说可是我们的钱真的是不够用，所以你告诉我怎么办。牧师唯一他所有的办法只有一个办法，他就是跟我说我们祷告吧，我们祷告吧。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很坏，我那时候有一点小小的逼他，我就跟他说，好，那你祷告到什么时候你告诉我，你给我一个日期。我记得那个时候是在月初，牧师就叹了一口气，他就说我们祷告到月底吧。那我就记得是这件事情。可是感谢主，真的到了二十几号的时候，上帝就真的是解决了我们的需要，就帮助我们。这个我在我的书里面有一些的分享。
是，好奇妙啊。我知道一度呢，牧师他的回应说，如果这个奶粉不够的话，那就把这个泡稀一点就可以了。
是。
好，那师母，真的有一些的牧师的家庭确实是遇到了一些经济上的困难，师母也面对了是不是要他出去工作，然后呢他可以全力的来支持牧师，也可以照顾到家庭。那如果面对这样的一个抉择的时候，他们该怎么办呢？
其实我个人觉得，我不会觉得师母不能出去工作，我觉得不是那么律法的。那师母需不需要出去工作，我觉得在乎的是他们两个人自己要做决定。因为很多的服事，老实说，牧师一个人是做不来的，如果师母不加进来，很多的地方会真的会有很多的 缺口在那个地方，因为师母会最知道要在哪个地方帮补牧师的缺乏，或者帮补他。有常常跟牧师说，我说常常我是在你丢我捡，牧师常常说我们冲啊冲啊冲啊，当他在前面冲的时候，其实他掉很多的东西，我要在后面一路的捡啊，如果我不捡，那个地方就会是一个缺口啊，所以我知道我们的状态，我需要在后面做补的位置。那我也非常知道我的丈夫需要我来帮助他守住那一块，但是很多的牧者是不一样的。我也看到有很多的牧者，他的妻子是在外面工作的，但是他在教会里面的服事也参与得非常的好。那我个人觉得是每个教会不一样，每个教会的需要不一样，还有每个牧师的个性不一样，每个师母的个性也不一样，所以不同的个性、不同的需要、不同的情况、不同的教会、不同的会众，我觉得这个是牧师跟师母自己要好好去祷告的。你们的路要怎么走，你们两个要怎么配合，我觉得是他们两个要好好的配合的。那没有一定，但是对做师母来说，对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排在我的最优先的顺序是帮助牧师，排在我最优先的顺序还不是服侍教会，我最优先的顺序是帮助牧师。牧师需要告诉我他需要我怎么帮助他，那我就怎么帮助他。例如说在我们教会，我们怎么样会开始有姐妹会，因为是牧师提出来了啊，人这么多，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姐妹会，所以我就开始姐妹会。后来牧师说又有一些年轻的妈妈们越来越多，那我们要不要开始一个年轻妈妈小组，所以我就开始去把年轻妈妈招聚起来。最先的时候大概就是四五个，然后我们就招聚起来，那个就是我们喜乐姐妹团体的前身。我们就是四五个开始，就把小孩子带着，我们就开始一步一步的开始。我其实基本上都是张牧师跟我说他需要什么，我可不可以帮他什么，我就做什么。比如说我们教会一直有饭食的服务，那个也是张牧师跟我讲的。我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张牧师就跟我说，他说我们可不可以让老人家聚完会有饭吃。我说可以啊，他说可是我之前跟他们说，我们给老人家预备饭食好不好，每个姐妹都跟我说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那可是张牧师觉得给老人家提供饭食很重要，让老人家可以被服侍。那我就跟张牧师说可以啊，我觉得这个不难达成。那牧师说你真的可以，我说我可以啊，我来做就好。所以我在姐妹当中我就提出来，我说我们从下个礼拜开始我们就给老人家提供饭食。那每一个姐妹都跟我说这个不可能，这个不可能，这个很难，我们做不来，太……我就跟他说你们放心好了，没问题的，我一个人就可以搞定，你们放心，不要担心。我说我们又不是做满汉全席，我们不过是做一个简单的东西，有什么困难的，非常简单。他们就问我那你要怎么做，我说简单啊，我们可以煮一锅面啊，或者煮一锅烩饭啊，或者煮一锅米粉汤啊，或者煮一锅咸粥啊。我说这有什么难的，这个很简单。我说你们放心，你们放心，我一个人就可以搞定。所以刚开始的时候真的就是我一个人搞定。
哇，
师母呢真是十项全能，非常的能干。好，那么在下一回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要特别来说一说啊，师母她自己很有负担的对年长者的服侍，同时呢也要来听听她很细的来分享所谓锅和铲的服侍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服侍。不晓得您是否有发现到我是师母的栏目小片头就是出自今天张师母分享的故事场景，没想到他一个转身回应就是一生的服侍。从这段的访谈中，芳华也鼓励弟兄姐妹要敬重那在我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治理我们劝诫我们的，因他们所做的工用爱心格外的尊重他们，主动的帮忙牧师传道，细心的发掘他们的需要，主必赐福。接下来我们一块儿来听一首诗歌，歌名是《何等美丽》。
耶稣走入我的生命，使黑暗都变成光明。我爱你，与你同行。耶稣。
我是晨曦讲座的节目主持人芳华，在这首何等美丽的诗歌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